那我们最近一直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啊，那我想为了避免造成大家继续的困扰啊，我想我交通一个点啊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配合，就是我们称呼的问题啊，有很多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啊，很多时候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叫，就必须走到旁边然后说哎你怎么样，叫都不知道怎么叫啊，那很尴尬。那我是想说，这个为了以后继续有新来的，而且慢慢时间也过得很快，我们的这个年龄一年一年加上来了啊，所以我想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rule， 怎么讲，一个原则，我们这样子去做。我们大家尽量到这边去啊，刚开始会不太习惯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喜欢直接就叫 first name 啊，但是我想我们慢慢开始有一些学习一些帮助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啊？因为有一些刚刚来到我们中间的啊，那他们不太习惯被别人叫 first name 啊。那有一些过路的弟兄们，或是甚至神的仆人，他也很 surprise 我们这边不管老少都叫 first name， 啊，他有一点稀奇。啊，其实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对美国的这种习惯我也很不太习惯啊。有时候看到电视或看到小朋友叫爸爸妈妈，不叫 daddy， 不叫 father， 就直接叫他 first name。我就觉得我们这中国人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一套啊，所以我在想说，希望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个刚刚开始不太习惯，但是不妨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啊，就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叫年轻的，随便你们叫啊，你们要叫 first name 也可以，要叫什么弟兄什么姊妹也可以啊，或者你要叫他的全名也没有关系啊，但是年轻的叫比你年长的啊，希望我们这个。怎么样子在这个亲切跟尊敬中间达到平衡啊，希望我们稍微大家平衡一下好吗啊，那也许同辈的我们彼此之间叫 first name 没有关系啊，但是比你大个3岁左右的我想教会里面啊，我不是说要叫波波和叫叔叔啊，已经有人开始摸胡子了啊，圣经上最好的称呼就是什么弟兄什么姊妹啊，因为我们在族里面都是弟兄姊妹啊，那么我们就以弟兄以什么姊妹相称啊，那最好这个范围。但是你觉得很不习惯，觉得他那么年轻，我怎么去叫弟兄叫不出口，那希望这个范围最多3年不超过5年的范围以内啊，那这个算同辈的，我们彼此照着我们的习惯叫，但是真的比你大过一定的年纪的，那希望我们学习，你要叫他波波，叫他叔叔阿姨，什么哥哥姐姐啊，或是什么弟兄都可以啊。像我看到陈弟兄，我从来不敢叫他正宗的，我一叫我自己就被震死了。而且我每次碰到他，我自然就会叫陈弟兄，我不会叫他正宗啊，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个超过5岁嘛，有吧？没有啊。那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彼此这样子做啊，因为像我在教会里面起码被叫过10个不同的名字，有人叫我于弟兄，有人叫我于传道，有人叫我于牧师，有人叫我于叔叔啊，有人叫我波波，有人叫我于哥哥，有人叫我红姐，有人叫我于红姐啊，那各式各样都有，还有人叫我红弟兄啊，因为听因为都听到他叫我红姐红姐，到最后有人叫我红弟兄啊，这什么都有啊。啊、很感谢主，到现在为止还没人叫我于神父的，看到我还有2个孩子啊，然后这个叫红姐大家都叫惯了啊，那连我的儿子2岁半的时候有一天都来叫我啊，红姐吃饭了，因为他妈妈的房在厨房叫我说红姐来吃饭了，我在书房没听到，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跑到我房间说红姐吃饭了，我就把他叫过来，我说红姐不是你叫的啊，要叫爸爸。就后来有一次这个他2岁半上幼稚园这个太早了，不是他上 preschool 太早，被人家退回来啊，那我们只好去拜托一位姊妹帮我们看，那个姊妹跟我年纪差不多，那第一天见面呢，为了要讨好这个小家伙，就跟他找话讲话呀，就跟他说你爸爸叫红杰，妈妈叫念慈，对不对，没想到他那个小人脸一沉，那红杰不是你叫的。他说那我应该叫他什么，叫爸爸。所以我就这样子多了一个干女儿一样，要跟我同年纪的。那我是最希望弟兄姊妹最简单就叫我于弟兄就好啊。那如果你们觉得很难叫我的话， 最好经过我的 permission 啊。没有，我就开玩笑。所以如果你要叫比你大几岁的人，你真的要直接叫他名字，最好打声招呼。你说因为我如果叫你什么弟兄什么姊妹，我就不想跟你讲话了啊，或是我就觉得全身不对劲，那么你要征得他 permission， 不然我们学习彼此也在主里面尊重啊。我们叫什么弟兄什么姊妹，刚刚开始不习惯没关系，过一下很快就会习惯啊。然后我想这个像年轻的姊妹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想你刚刚嫁给人勇，人家突然叫你范太太，你会不会知道？不知道了啊，刚刚开始都不习惯，那么过一下就习惯了，人家叫他范太太，他心里面就觉得很 sweet。啊，这个久了就习惯。所以我们刚刚开始，我想说，因为最近一直有新来的啊，不断的有新来的，大家都很尴尬，不知道怎么叫。然后呢，特别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就一下直接叫他 first name， 他们有时候会很不习惯啊。我们慢慢来啊。那同辈的我觉得还好，那年纪比我们长一点的，长个三五岁以上的，我们学习叫弟兄叫姊妹。或者你要叫哥哥姐姐波波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开头跟大家一点分享。今天我们继续讲祷告。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了祷告的意义跟祷告的重要。那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的事情。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什么叫做祷告，那我们特别很简单的把它归纳哈。那祷告乃是人和神在圣灵里面我们彼此的相遇和交通，那这是祷告最简单我个人的体会的一个定义啊。像人跟神在圣灵的里面我们相会而我们彼此交通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唱的诗歌，他说祷告之时怎么样，甘甜之时，每次相逢为我心思，每一次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相逢再一次去见面啊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经历祷告，来享受祷告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祷告生活会完全不一样啊！你会宝贝祷告，你会喜欢祷告。那我们既然讲了这个祷告的意义是这个，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了祷告的重要啊，讲到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基啊，讲到了祷告是我们能够开启天窗，把神的祝福带下来，讲到祷告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啊，我们讲了好几样祷告的重要。那今天早晨我们来讲啊，那到底如果祷告真的这么重要，我们该怎么祷告？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发现祷告很困难，对不对？祷告之前啊，我们就很头痛，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无从下手。那祷告中间呢，又不知所云啊，讲了讲了，老筋就到处去乱想的事情啊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，又忘记背后，连自己祷告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就是没有什么味道啊。那很多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来祷告一下，那祷告一下呢，又觉得它不灵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还要去找一些比较灵的人来帮我们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你来帮我祷告啊，或是要跑到很远去找一个人说你来为我祷告，好像这个祷告我们觉得自己不敢做，一定要请一些人来帮我们做，啊，找一些人去到主耶稣面前去说说情啊，拉拉关系，好了，也许他就会祝福我们。那有的人呢，平常都不祷告，那等到放到大事情要祷告的时候，又觉得良心不安，所以有点花钱消灾的观念，就赶快奉献一点钱，然后再来祷告，觉得这样子的话神会比较听啊，至少我奉献了，或者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这祷告就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啊，认为只有传道人可以祷告，只有牧师才可以祷告，不是只有谁才能祷告。的确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人的祷告，一人啊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get help。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不祷告，所以从前有一个姊妹，她开车开得很远去找一个传道人，她说她的女儿病得很重，需要请她去为她祷告。反正一天，这个传道人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。当他知道这件事，他在主面前祷告，那主没有要他去，他就告诉他，他说你回去你自己为你女儿按手祷告。啊，他一听就觉得我怎么能够按手祷告？我就是为了要请你帮忙，我来找你的嘛啊。结果他就回去，他只好回去了，那个传道人没跟他去啊。他回去，他奉主耶稣的名按手为他的女儿祷告，奇妙啊！他祷告完，他女儿的病就非常迅速的就好起来啊！很多时候祷告权柄在我们手上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去用它。那今天早晨我们就稍微讲一下，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来祷告啊？祷告有一些基本的原则，那不然的话，我们也是试过没有用，我们就觉得祷告没用，就不想祷告。当我们如果更多知道祷告圣经上祷告的原则是什么， 啊，我们掌握住了，我们从这个方向去操练的话，我想将来我们的祷告就会越来越有功效啊，而且你就越来越喜欢祷告。啊，我想我们看几节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153页，在14章到16章里面，一共讲了三次说奉主的名祷告啊，有很多次讲到奉主的名。那在这里第十六章，我们只读其中的一节，23节到24节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主特别告诉我们，他说当我们向父求什么的时候，他要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但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啊。那么其他的两处，我想弟兄姊妹回家看也可以，14章13节到14节啊，也是说到我们奉主的名求什么，神就成就，要叫父能够因儿子得荣耀。第15章第16节，再一次讲到说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要赐给你们。在这里三处都讲到要奉主的名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主的名到底是什么意义。腓立比书第2章，这个主的奉主的名不是当一个口头禅啊，每一次祷告完一定要讲这个一个口头禅。我们来看奉主的名，腓立比书第2章278页，第6节到第11节，我想我来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在这里特别说到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地上你能够叫出的名字，没有一个名字比得上这个名啊！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而能够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当人一听见这个名的时候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这个名是一个伟大的名啊，伟大的名。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不多看其他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5章，349页。第14节、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知道我们所求的他的无不得着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求什么无不得着，但是前面却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要照着他的旨意来求啊。然后上次提过犹大书第20节，我们不读了啊，讲到说要在圣灵里祷告啊，这个祷告有一个范围，就必须在圣灵的里面。我们请翻到雅各书啊，329页，在约翰一书我们刚刚读的前面啊，雅各书第1章。第5节到第8节，我来读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 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缺少什么，特别在生命的里面啊，在我们的性情的里面，我们的缺乏，他说我们应当来向神求。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他说因为疑惑的人啊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这边记载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被鬼附啊，常常受苦，常常被鬼折磨。第九章第二十二节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好，我想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就是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啊死掉了啊，都臭了。耶稣来到的时候，对他的两个姐姐讲的话啊，对他姐妹讲的话，第四十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啊。我想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啊，从我们信耶稣开始我们就听，但是呢，到我们老，到我们去见主，我们这一生我们祷告可能都还没有学好。那我们越早知道怎么祷告，而越早尝到祷告的好处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路上，你会少吃很多苦头啊。你在地能够如同在天，你一个人在一起，但是你从来不觉得孤单啊，你能够借着祷告能够进到神的同在。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劳苦愁烦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借着祷告把你的重担能够卸给神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有真正的祷告啊。那这个祷告不是我们等到事情过了以后啊，我们才来说哎，神恩待我啊，而是在我们之前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一切的遭遇、一切的情形、一切的需要啊、一切的前途都交在主的手里面，让主来帮助我们。但是怎么样子做一个好的祷告啊，做一个真正有果效的祷告，那圣经上不是没有它的原则。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祷告了没有用啊，不是我不祷告，我祷告没有用，神不听嘛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啊，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蒙神垂听悦纳。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几个原则，那第一件事情，奉主的名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听到祷告的时候都听到最后一句都讲什么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对不对？那讲久了变成口头禅啊，不讲好像怕主不听一样。所以有的人晚上睡觉以前祷告，这个祷告的太累了睡着了，早上醒来赶快说奉主的名阿门啊，那你们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啊。这个不是一句口头禅啊。那奉主的名有两件非常重要的，我只能讲很重要的重点啊。当然主的名我们一讲可以讲好几堂的，那我今天讲奉主的名至少两件重要的事情。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资格的问题，我们这样子一个败坏的人，在罪恶里面生的人，我们没有资格来到这位荣耀的神面前。他是那位圣洁荣耀的神啊，人犯了罪，刚才我们在初心造就主里面讲到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所有有罪的人，不要说能够站立，通通被击杀，没有人有资格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？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流出来，他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进到至圣所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有资格祷告，我们有能够来祷告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，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。就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个不配的感觉， 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，你调用血为我们所买的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每一次当你的脚踏在上面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踏在耶稣的血上面。当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在主的面前能够被更新过来，让我在主的面前我能够被活过来，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路，这是一条血的路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奉耶稣的名，不然我哪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奉主的名讲到资格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祷告的灵一定要谦卑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说，我来祷告已经给神面子了，那平常我这个人自力更生的，什么都靠自己，大事小事我能够做，我就是说我不到不得已我不来求神的，我好不容易我这次降杯的来跟神说，主啊你帮帮忙吧，这个神又不听。你发现你里面的那个 spirit 就是一个骄傲的 spirit 啊，我们里面非常非常的骄傲。如果我们真认识今天我能够祷告是因为神怜悯我，我今天能够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让我可以来。所以主说，若不是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你的祷告怎么样能够达到父神的宝座面前？若不是借着耶稣，没有一个祷告可以到父的面前。所以奉主的名，第一个讲到资格，讲到我们里面的不配，我们需要在主名的里面，我们要靠着他，靠着他的宝血，靠着他救赎的功效，我们支取宝血底下一切的权柄，让我们有资格，我们的声音能够被神听到，我们的声音能够进到神的面前。就像你打电话一样，我如果要打电话给长风啊，我回到家我就拿起电话随便拨几个号码，会不会到他那里去？不会吧，除非那么痛巧，对不对？你要跟神通的话，只有一条路，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在主宝血，在主名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跟神交通。所以奉主的名第一件事情讲到我们资格的问题啊。那第二件事情，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讲到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耶稣。那这个名带着权柄，带着 authority， 带着 power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着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因为耶稣基督完全得胜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他用死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，而当他从死里面上升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仇敌的权势能够拦得住耶稣，耶稣得胜。所以神的儿女们在碰到福音聚会，或者碰到有人在那里生病或被魔鬼捆绑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。当我们讲奉耶稣的名的时候，我再说不是口头禅，而这个名耶稣怕，不是怕撒旦怕，撒旦怕得不得了。有多少神的儿女们做过见证啊？当他们被鬼附的时候，当他们做噩梦，在一个仇邪灵在挟制他的时候，他奉耶稣的名一祷告，那个东西过去了。我听过太多的见证，他们有的是因为在拜佛教的家庭里面长大，那身上有时候带着那些牌子啊。那些咒一些一些一些一些一些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啊，挂的一些去庙里面烧过香，那个念过咒或者住过府的一些牌子在身上，跟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仇敌借着一些事情来搅扰他们，把他们在夜里面那个仇敌的邪灵攻击他，他奉主的名全部跌下去的人，仇敌怕耶稣的名，因为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名。这个有一个传道人，有一次他到这个日本去传道啊。他是神一直很重用的一个仆人，他传福音很多人都信主。当他到了日本去的时候，他照他平常的经验，他知道他每一次出外布道，仇敌一定来搅扰他。到了日本，你知道日本是一个根本不信、不太信主的一个国家，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神，道教啊，其他的教。他那天在旅馆里面，他睡觉了，突然一下子觉得整个空气变得那么阴冷冰凉啊。他自己里面非常的敏锐，因为他身经百战，他知道仇敌的权势来了。整个旅馆的房间冰得不得了，根本就是一下子这个冰凉阴森那样很恐怖的景象。然后突然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，他这一辈子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人，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而起来诱惑他。 啊，那个邪灵借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出来诱惑他，他一看就知道是仇敌来的，他就奉耶稣的名赶鬼啊，他奉主的名斥责他，叫他离开。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，一下子就变成全身摆动的一条蛇啊，在他眼前，然后吐着那个蛇的那个丝啊，就要准备再继续再 approach 他，啊，再一次奉主的名啊，叫你退去。那个撒旦整个全是从他面前出去啊，啊，整个那个灵那个空气一下子就全部恢复了正常。他跟我们做见证，他那天在那边，他根本不是做梦，他亲眼看见，而那个仇敌那个阴冷的权势，是你手可以摸着找的，那么冰冷，那么真实，那邪灵整个来攻击他，而这个时候，我们凭着自己，我们胜不过去。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我奉着拉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那个美门前面的瘸腿就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行，也不是我们的大声行。而是耶稣的名啊，神把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了耶稣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祷告的里面，我们要知道，奉主的名不是口头禅，不要随便去用它。我不说你不要用它，你还是要用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要那么糟蹋了它，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。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，我们来运用主的权柄啊！我们奉着耶稣的名，我们祷告；我们奉着耶稣的名为你求祝福；我们奉着耶稣的名啊，求神把复兴赐给教会啊！我们为着那些在软弱里面的啊，身上有仇敌捆绑的，有罪恶的束缚在他身上的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断开他的手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主的名，好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奉主的名。第二个。讲到我们要在圣灵的里面来祷告，其实奉主的名，其实在英文里面就在 in my name， 在我名的里面。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在这边叫于宏杰，这我想这个姚建良弟兄他绝对不会说，他去答应，对不对？那个名字就是我啊，我跟我的名字是一个，所以在我的名里面，其实就是等于在主里面。那么今天主怎么样子能够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，所以第二个讲到祷告，犹大书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， Pray in the Holy Spirit， 在圣灵里面祷告。那么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祷告？我想我们上次读过罗马书第八章啊，26节到28节，他说我们本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原来就是一个不会祷告的人，只是怎么样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因为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。罗马书第八章，你有觉得这段圣经8:26，我觉得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还是读一下啊。218页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所以在这里讲到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啊，那第一层的意义说到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，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要求啊，先应该把在圣灵里面祷告当作是我们的需要，那圣灵会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当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呼喊主，你说主啊，借着圣灵来教我祷告，说在我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里面，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疲惫啊，疲倦啊，有的时候灰心，有时失望，有时里面受到伤害的痛苦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。但是他的圣灵怎么样？圣灵晓得我们的软弱，圣灵来替我们祷告。所以好几次我到主的面前去，我那个最好的祷告还不是我这个充充足足有信心的去祷告啊，很多的时候反而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我最依靠他，最需要他的时候，那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啊，当你趴在主的面前，你祷告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发现突然有一股火啊， 有一个细火在你里面慢慢慢慢慢慢在那里烧起来，圣灵在这边帮助我们，圣灵有这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的替我们祷告起来，他讲到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。那我们这个祷告在圣灵里面，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就像我现在在这边讲道啊，那这边有个麦克风，那你们听到我在讲话，但是又不全然只有我的话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话进了麦克风里面，那经过了电流啊，经过了那个，然后再出来到弟兄姊妹的面前，所以是我的话，但是呢，又是经过了掺在电里面出来的话啊，那个东西就不一样。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，我们觉得没有味道啊，或者祷告里面祷告完里面那个负担、那个重担都还在，对我们没有造成帮助，因为我们的话还是我们的话，我们的话没有被摆到圣灵里面。我们里面为我们出来的祷告，虽然话是你在那里讲，当你从心里面、从灵里面，在圣灵里面讲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祷告不一样，一样是我们的话，但是那个话却碰到了主，那个一样是我们在讲话，可是那个话讲完以后，你心里面觉得很舒服，你觉得你的重担卸下来，你得到了安慰，你得到了帮助。那讲到在圣灵里面祷告，那第一层讲到圣灵来帮助我们。那第二层讲到圣灵在这边释放我们啊，讲到说我们是在主的同在的里面，因为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就是复活耶稣基督的灵，就是主自己。啊，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的时候，特别说到我的这一个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嘴巴讲话，先学习把我们的心灵安静下来，让我们相信神的同在。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神同在的里面祷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对象的话，你随便开口你就是自言自语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心理学，这个 psychological 它有一种 therapy， 就是你有太多痛苦的时候，你就去把它讲出来，或者把它哭出来啊，大哭一场，或者找一个人把它倾吐出来，而你里面就会觉得舒服一点，因为你 release 的你里面的那个 stress 跟那个压力啊。那这个东西叫做心理治疗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一样，不是光嘴巴说一说，不是光只是那样哭一场，我们乃是知道我们在跟谁讲话。这就是我们祷告在圣灵里面一个最单纯的一个心啊。我们一方面接受圣灵帮助我们来祷告，而一方面我们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面，我们对神来说话。所以有人说过啊，宾路易斯莫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当我们祷告得到神答应啊，他说这实在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。那他说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？而就是在我们祷告的里面，我们遇见了那位听祷告的主。这是我们所有祷告里面最宝贵的一部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就说到我们在神同在的里面祷告。所以当你祷告起来的时候，也许你的困难环境没有一下子就变好，但是你里面不一样，你在神的同在中有神的安慰，有神的同行，有神自己的恩典包围着你，让你能够去面对这些困难。所以我们实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在圣灵里面深知道你在跟谁讲。所以我好几次我在难处里面的时候，我趴在那边，我脑筋就是左想右想，想到一半我就说主啊帮助我，然后过一下又想来想去，想到一半又说哎呀主啊怎么办。你知道那个心跟我的这个讲的话没有调在一起，可是当我真正在信心里面真的接受神的同在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祷告何等的不一样啊！真的几句话，甚至我不需要说话，我都知道神完全了解我啊，他知道我里面每一个苦楚，他知道我里面每一个需要，他知道我生命里面真正的情形。他常常就坐在耶和华神的面前，坐在我主的面前，这是我们祷告里面要尝到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是我刚刚说的一首诗歌啊，祷告，真实的祷告应该是每次与主相逢啊，每次相逢为我心思，就是祷告之时，甘甜之时。好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学习操练啊。你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同在啊，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说主啊，你圣灵来帮助我祷告，你让我尝到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啊，你让我真在你的同在的里面，我来对你说话，不是光急的就哒哒哒哒哒哒就讲完我们就跑掉了啊，而是说真正的在信心的里面， 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，我们把我们的心告诉他。那第三个啊，讲到到了神的旨意，我想这一部分是很多弟兄姊妹最头痛的一部分啊。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那我在想说，讲到这个照着神的旨意祷告啊，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容易掉到两种极端啊。那一种的极端的里面呢，我们就是把神哈当做这个阿拉丁的那个神灯一样啊，我有什么需要我就摸一摸那个经理跑出来，然后说主啊，我现在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需要去买车子，你让我买到一辆最便宜、最好、最什么什么什么都最好的。这个我们就这样祷告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过一下我碰到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又来摸一摸啊，说啊我的儿子生病了啊，说你要怎么帮助他，然后赶快好啊，明天就要上学，你今天一定要让他好起来啊，我们又这样摸一摸。那我们就好像对每一件事情，我们把我们的神当做这个东西一样啊，什么事情不问就是祷告。那另外一般的极端呢，就会把主想得太可怕了啊！就像伊利松说的，我们把神当作后妈一样啊，就觉得他是来折磨我们的啊。只要我有这么一句话，我想你们将来讲到弄不好，有些人还会跟你们讲这个啊。那很多人讲说，你要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？就凡是你心里面最想做的，就绝对不是神的旨意。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。反正你心里面最想做的，绝对不是神的旨意。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。我们的神不是后妈。你想往东他就逼着你往西去，他不是这样子的神。我们的神也爱我们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想要的其实也是神想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极端里面，我们要找回来，我们要学习来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大家都会碰到一个困难，到底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，今天我不多讲哈，卖点关子，因为我这样将来还有机会讲。但是在我们祷告的里面，我怎么样子照着神的旨意呢？你又不跟我讲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，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第一件事情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做的啊，当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，你完全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先祷告一件事，你说主，让我里面有一个愿意顺服你旨意的心，就为了这件事情祷告 ，that's enough， 真的。当你完全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先祷告一件事情，主，你让我里面 100% 甘心愿意顺服你的旨意。当我知道你旨意是什么的时候，你把那个真正愿意顺服你旨意的心先坐在我的里面，那么底下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有太多的人已经带着成见去祷告主，主我就是要走一条路，然后就去祷告，然后就去找当弟兄祷告，那当弟兄祷告完以后说，哎，主告诉你不是 A 应该是 B， 那你就觉得当弟兄不够属灵，你就再去找另外一个弟兄李弟兄祷告，李弟兄祷告以后说是 F， 你又觉得哎不对，这个弟兄不对，又再去换一个弟兄，再去请他为你祷告，祷告到最后总有一个人告诉你说真的就是 A， 哎，感谢主，他手上有印证的啊，然后你就去走了一条路。这就是我们里面已经决定了，你再去祷告去明白神旨意没有用，神不讲话，除非我们里面真的愿意说主我愿意顺服你，当你的旨意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一定愿意顺服。而你这个时候来明白神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明白。而当我们真明白神旨意是什么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，这个时候你的祷告神一定听，而这个时候的祷告是一个伟大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哈，至少借着祷告先预备我们里面顺服的心。那第二个，借着祷告神会让你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如果你不去祷告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你借着祷告的时候，神可能在祷告里面告诉你，可能你错了，那圣灵会来帮你校正，到你最后你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至少我们在明白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这么做啊。所以第一个，借着祷告得到顺服的心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借着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第三个啊，我们就好好去读主的话。主的话啊，是我们路上的灯，是我们早晨的光，他能够告诉我们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神的旨意不会跟神的话冲突的。所以这个从前高雄教会那边有一个教会，乡下的一个教会，有个长老啊，照理说长老是教会又长又老的，应该是属灵的榜样。这个他老兄这个想娶小老婆啊，那他也真的娶了。那弟兄姊妹就跟他讲说，圣经上也不可以，法律也不可以，你为什么可以？他说谁说圣经上不可以啊？他说你去看旧约圣经，这么多人就娶了小老婆啊，那么多个太太。 那他说，而且啊，他说我娶这个小老婆是有神印证的。那弟兄姊妹问他为什么？他说我那时候跟神祷告，主，你如果不要我娶这个小老婆，你今天晚上就叫我死掉。他说我真的跟神这样祷告过，他结果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还活着，所以我就去娶了。这个东西不叫做明白神的旨意，好，这完全不合乎圣经的原则。你虽然可以举这么多的例子说是神印证神什么，这个在神面前神根本不算数的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明白神的旨意必须照着圣经，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。所以约翰福音15章说到，如果我们藏在主的里面，他的话也就会藏在我们里面，而凡我们所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顺序？当你真正活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他说神的话啊，那个 Rhema， 我们知道 Rhema 是特别说到神活的话语，圣经上有这么多的应许，而当你活在神里面的时候，神突然会把一句应许活活的给你，那是神的 Rhema。 而神的话来的时候，他说凡你们所求的就给你。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借着祷告，当我们自己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，活在主的里面的时候，神会把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主的旨意。所以太多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我的见证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我那时候公司里面根本不可能把我办拘留，要把我赶走的。可是我们当我们最后祷告，教会祷告，有一天主突然说话，说会留下来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担心。那公司一直说不办，一直压着压着压着压着，到最后一层一层送上去，送到这个最大的 VP 手上，他就一压压几个月，那个案子就是不签。等到其实快到前两个礼拜，他突然被公司撤掉，换了一个新男人，当天就批下来。弟兄姊妹，当神说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得到把握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事情没有成就，我们里面已经不紧张了，因为我们里面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以前跟别人传福音，很多人都不服气，他说你们基督徒常常都是等到事情过了以后，然后从神的角度去解释你们的遭遇啊，这个说神的恩典，那个说神的恩典啊，但是他说，但是你们也会碰到很多困难呢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们基督徒不仅回头看的时候真的承认一路上都是神的恩典，我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更多的时候在我们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前面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把握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。我不仅仅不为我的明天忧虑，甚至有更多的时候，未来的事情没有发生，神已经先告诉我们，而让我们里面笃定，让我们里面平安，让我们里面知道没有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起来经历主，要更多的来明白神的旨意啊！所以怎么样子去明白神的旨意？先借着祷告得到顺服神的心，再借着祷告慢慢来明白，和主好好读主的话，主的话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平衡。好，有一对老夫妇，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爱主啊，但是他们在主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他们不肯去面对的啊，就是跟主坚持到底的啊，就是说主啊，如果我们要走，我们要一起走，因为他们感情太好了。所以只有这件事情，其实神也并不是说就不准他们一起走啊，但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敢去面对神，因为这件事情在他们里面觉得太重要太重要啊，他觉得这个什么都可以做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感情太好，不愿意孤单，就他们跟神说主啊，要走一定要一起走。后来这个当他们里面梗了一个东西，当你心里面保留一块东西的时候，你自己会知道的。虽然是这么一件小事情，也是一个这么可爱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不敢，就是不愿意去面对他。就后来里面越来越不安啊。后来有一天，他们两个在主面前祷告，他们真正去面对主，然后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主权给你。”真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：“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”他们把自己完全顺服的心，借着祷告预备好了，交给主。就和主一样，照着他们的祈求啊。啊，那一天有一天，当那个姊妹重病的时候，突然被送到医院里面去。那么过了几天啊，她在医院里面去世了。好，那弟兄姊妹就赶到家里面来告诉那个老先生，那发现那个老先生很安静的坐在椅子上，在里面看书啊，身上放着书。啊，过去告诉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走了。就是这么奇妙的主就做了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。就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真的像后妈一样的要求我们啊，我们很多事情不敢去跟神要，不敢去面对神。其实神不是不愿意给我们， 神喜欢我们自己的祷告，来遇见这个听祷告的神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会有难处？因为你在顺境里面你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想你们在座有弟兄姊妹怎么样，我们的心情常常是这个样子，日子顺了，什么都好了，祝福发达了，什么人家称赞了，钱啊什么都来了，我们很少会想到主。你也许还是会来聚会，但是你心里面爱主的心淡掉了。所以有时神就容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，不是这样来折磨我们，神是把我们再带回来。那孩子去游泳超过了界限，你把他赶回来，这是同样的道理。为了爱的缘故，神容许一些环境，而让我们里面产生需要，产生胜不过去的局面，而让我们学习再回来祷告，而借着祷告让我们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，再回到神的爱中，回到与神的交通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神，神的心，所以明白神旨意其实不是困难的事情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太以自己为中心了，所以就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啊。如果我们更多的跟主活在一个亲的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神的旨意一点不是一件难处，你活在神同在中就是一个福分啊。那最后才讲到我们人这一面，讲到我们凭着信心求。那很多人教导祷告的时候都是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如果没有前面这三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不过是一厢情愿。如果你不是在主名里面，如果你不是在主圣灵的里面，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祷告，很多的时候你的信心的运用一厢情愿，你把你的喉咙喊破了，事情没有成就。所以从前我就说过这个故事，说有三个女孩子，她们为了要跟别人做见证，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所以她们就要走水。她说彼得可以 走海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水？那这件事情到底神有没有要她们做？他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在圣灵里面做，还是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一个信心就去做？而三个人走下去，好强，硬是走下去，三个通通淹死掉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就很多人孩子生病了硬是不带去看医生，弟兄姊妹，我非常宝贝，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过好多次的经历，在生病的里面，神让我们这次是学祷告 不看医生的，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带过去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律法，这不是一个做法，我觉得应该有神活泼的话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顺从神。而这个时候我们来 exercise 我们的信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信心带来大的果效。所以如果没有前三步，光用信心是一厢情愿，但如果我们有了前三步的时候，底下我们的信心太重要，因为它是一个关键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这个时候信心能够成就大事。圣经上好几句这样子的话啊，像圣经上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九章，对不起，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啊。那个瞎子来求主耶稣，是求主耶稣开他的眼睛，主说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心就是产生的果效，让他眼睛看见啊。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啊，神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主对马大说，我岂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只要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约翰福音，对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啊，主又给了一个应许，他说你只要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他说他们所听见道与他们无异啊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，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一起。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了神的应许，听见了神的话，对我们没有产生帮助，为什么？因为缺乏信心。第一个，我们没有信心，第二个，我们没有信心去调和它，就跟一杯水一样啊，这个没有冰糖在里面，你要我喝出甜味，我喝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要有冰糖进去，它才可能有可能变甜。好，那第二个冰糖进去了，怎么样？我们去调和它，不然的话它就在底下了，你喝上面还是淡淡的。但是你如果真的带着信心去调和它，所有主的话成为祝福，所有主的应许成为我们可以经历、可以真正支持的。所以讲到信心，讲到信心，所以我想我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这几个啊。那信心的运用啊，那特别第一个运用在你祷告的对象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啊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知道主就在这里啊，我底下我所有的祷告神都听，我底下我所有的祷告神都知道。我在神的同在中，我把我的需要，我把我的情形，我把我的渴慕，来告诉他。这 信心的运用，运用在你的对象上，你祷告的对象上，那信心的运用，运用在神的应许上。如果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告诉了我们，这是我们凭着信心祷告。虽然你在那里祷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赞美主，我们接受主已经给我们的应许，他的信心的运用。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来祷告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不会常常掉到失望里面去。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祷告没有用，我们就带回到主的光里面来。当你我祷告，我的 motivation， 我的中心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要我们这样子祷告？所以在这边讲了这四个点啊，那这不是一个入我，但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啊。那这四个点你把它加起来，全部加起来成为一句话，那希望成为我们祷告的提醒啊。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奉主的名，然后呢，在圣灵里，照着神的旨意，凭着信心求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祷告该有的学习。而你这样子去开始为你的生活的事情祷告，为你的遭遇祷告，为着你里面的属灵的生命祷告，为着你周围的家人同伴祷告，弟兄姊妹，你会开始经历到你的神是听祷告的神。真的，我在说啊，我们的神不是阿拉丁的手上的神灯啊，随便你去要就要，不用就丢到一边去。啊，我们的神也不是一个后妈，你心里面所要的神一定不给你。啊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慈爱听祷告的神。我们可以把凡事借的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我们所要的来告诉他。底下说到，神对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一定有答应，他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就我们，但是他一定会有 reply， 一定会答应我们，一定会有 response。那这是我们将来要讲的啊。也许我们下一次我们会开始讲到祷告的实行，跟我们实行中碰到的困难。或者我们祷告为什么得不到答应，原因在哪里？当然我们有机会再去谈那个题目。我想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。我再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提醒啊，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柄，也是仇敌最想从我们手中剥夺的权柄。所以如果你放掉的话，我们基督徒这一生啊，是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啊，是一个潜藏主恩的基督徒。可是如果我们真知道怎么运用祷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个最蒙福的儿女，因为天天借着祷告，我们可以跟这位祷告的主相遇，我们可以来亲近他，经历他，得到他的帮助，得到他的保护，得到他的指引。 Why not? 对不对？我想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啊。